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哈该书的最后一讲。那在之前呢，我们就讲过呢，在哈该书里边呢，有提到提醒弟兄姊妹要追想神的子民，要审查自己，要追想自己境遇的那些经文内容。而在哈该书里边同样呢，也有着期待将来的日子，到那日的日子。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边，有时候我们会回望过去，我们会怀想怀念过去，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展望将来。比方说我们会想5年以后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生命素质是怎么样的，又或者我们再想得更远一点，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什么，而主又会对我们说什么。而在这一段人生的期间呢，神给我们的盼望，他给我们的话语就成了我们的力量。今天文慧会我们讲解啊，哈该书的2章20节到23节，那里呢写到神给所罗巴伯的应许，同样呢也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文慧老师。
他的名字有节期欢乐的意思，作为犹太从巴比伦归回后为神宣讲信息的第一位先知，他以平时简洁的笔触鼓励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请听文慧为你讲解哈该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文慧。今天呢是哈该书研读的最后一讲，那现在呢请先听文慧呢读一遍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内容，是哈该书的第2章20到23节，第2章20到23节。哈该书第2章20节，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就是呢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内容，哈该书第2章20节到23节。经文内容提到呢9月24日，这段经文是9月24日的第二次预言，短短的3节经文就记载了先知的2个末世预言。首先是列邦列国势力的倾覆，接着是神必选立他王权的代表来发展神的国度。那我们仔细看经文啊，21节到22节，预言将来神必亲自干预历史，倾覆一切外邦的强权暴政，使他们自相攻击，溃不成军。经文里头呢，神晓谕了4个我必这样的一个承诺。21节，我必震动天地，这句话呢跟2章6节的话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呢，神 掌握整个创造秩序和救恩的历史。神使人看见他是公义全能的主宰。但是呢，在哈该书二章二十一节这里呢，是指向更深远的启示，不仅仅是显出了圣殿的一个更大荣耀，而是神必彰显他全能国度的威荣和完全的得胜，彻底的覆没外邦欺压的恶势力。这呢，跟二章六节不同的是，没有了再一次这一句片语，可能是暗示呢，这一次神的干预的幅度呢，是前所未有的震动。然后我们看22节，22节在原文里呢，有三个我必，那是这样说的啊，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我必粉碎外邦的国势，我必倾覆他们的战车和乘车的，骑乘战马的个人用刀互相攻击，他们的马和人也必跌倒败落。那倾覆啊，这个词呢，在圣经中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19章21节，创世纪19章21节是神呢倾覆索多玛、俄摩拉。而在旧约里头呢，也常常呢以倾覆这个词来形容神对作恶的外邦人的一个审判。所以呢，这样的描述就让人想起了出埃及记14章23节到25节，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征战的时候，在过红海，神就覆没了埃及人的战车战马。这些呢，都是神在历史中的干预，神在历史中的作为。神的倾覆就是彻底的灭绝。而经文中提到的宝座呢，代表管辖的王权。那么战车战马呢，代表军事的力量。似乎呢，都是指向武力，又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个征战。但弟兄姊妹，请不要忘记了，圣经预言的预表性、超越性，还有语言的象征性。所以我们在看经文啊，这里的重点呢，是夹在中间的“我必粉碎敌对的强势”，意思就是说啊，神必彻底的灭绝一切与神为敌的暴政管辖和强权欺压。这是神公义的审判，也是唯独神自己的作为。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呢，在原文呢，经文是说神是要敌人他们的弟兄互相攻击。这呢，就像士师记7章22节，士师记7章22节所记载的，神如何帮助基甸退敌，使米甸人互相击杀一样。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呢，经文这里呢没有以恶报恶的意思，更绝对没有现代以那种圣战为口号带出了恐怖行动滥杀无辜报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看圣经，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呢只盼着政治上的复国，就错过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公义真理的国度。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夜，彼得呢就用刀削掉了大祭司的仆人一个耳朵。那么耶稣呢就斥责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神的国度与王权不是建立在武力和暴力之上。使徒保罗也明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再看经文，经文里头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号在两章经文里头出现了十四次，连同耶和华的称谓，整卷哈该书只有十节经文没有提到耶和华。出现的频率这样的高，是要一再的强调哈该这位先知他的宣誓是庄严、大有能力和绝对权威的。而第23节原文的结构就显出了这个特色的精华。23节以三个耶和华说的片语来总夸了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那这的原文说这个字呢，有圣谕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好像古代圣旨皇帝诏约是非常威严，不容置疑，无可更改的。那么究竟神对所罗巴伯说些什么呢？第一，到那日，就是说呢，神已经定了日期。第二，神必选召他为神的仆人。第三，神必以他为神的印戒，因为神已拣选了他。好，现在呢，让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三点。第一点，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那日就是22节所宣谕的神审判列邦、倾覆列国的日子。这是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来临的日子。可是这不仅是指政治上的复兴，先知书里头常常提到的耶和华的大日、末后的日子和这的那日呢，都是同样的指向末世。这是一个特别的词汇，都是指向最终神审判后复兴万物、光复他、创造荣美的日子。所以呢，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呢是这样的期盼未来的天地人物完全的和谐美善。在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先知说，看哪，我就是耶和华造新天新地，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关乎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创造的日子。神严肃地宣告，到那日，等着吧，神预定好了日子必要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等待那日子的这样的一个期盼吗？无论你的日子是否平顺，万军之耶和华都在掌管，神要按着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呢，顺畅的日子我们也要警醒，不顺畅的日子我们必须学习交托、忍耐、依靠、等候神的引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耶和华说，我必选召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为我的仆人。中文和合译本呢，没有把选召这个原文的动词翻译出来。那在阿摩斯书7章15节呢，就是用这个字来确立阿摩斯先知的身份和权威的。而这个字呢，在旧约当中也常常应用于告立大卫王朝的君主。所以呢，注意啊，这里呢 只形容所罗巴伯为撒拉铁的儿子，没有提及呢他是犹大的省长。这是要强调呢，所罗巴伯虽然没有实际政治上的王权，但他是大卫的后裔，对犹太人来说他有帝王之尊，是复兴以色列的命脉。在圣经里头只有十个个别的名字被神称为我的仆人，一共呢出现了50次，其中大卫呢被提到呢有20次这样多，而且都是呢与神的拣选并提的。例如诗篇89篇3到4节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而诗篇89篇20节又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可见呢，我的仆人不单单呢是指来服从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神恩威并重特赐的一个尊贵的殊荣。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里头呢有4大段经文，一般的解经学者呢称为仆人之歌。从这个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直到55章，被称为仆人之歌有4大段。因为呢这么多章的经文里头都提到了我的仆人，也就是神所拣选那位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施行神的救恩到地极的外邦人之光。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拣选人成为他的仆人，这表示呢神托付人代理王权的威荣身份，为的是呢要发展神在地上的管制和工作。在历代志上3章10到24节就记载了大卫王的家谱，都是以某某的儿子来叙述大卫王朝君主的延续。所以呢在哈该书这儿呢对所罗巴伯的预言是指向呢他作为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呢所罗巴伯是将来弥赛亚的预表。神必坚立对他仆人大卫的誓言，建立大卫王朝的宝座直到万代。好，这是第二点，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已拣选了你。印，印章的印，是信物和权柄的一个凭证。古代君王呢常常用戒指的形式来做印，授权施政。得印戒就是受君命，能够呢权行代理。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看见了因着呢南国犹大的悖逆，先知耶利米曾预言神要审判犹大，夺去犹大王代神在地上管制的王权。耶利米书22章24节说，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旗上摘下来。结果呢，犹大就被巴比伦所灭了，子民被掳，王权尽失，大卫王朝好像告了一个段落，复兴的指望遥遥无期。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先知哈该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这3方面的预言，今天都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可以说呢，我们很荣幸活在一个眼睛能看、耳朵能听的历史时刻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奥秘的一个显现， 那就是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临。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12章15节到21节，耶稣基督引用以赛亚书42章来说明，他就是那位神所拣选的仆人。而使徒彼得在耶稣升天之后，公然的称耶稣基督为神已经荣耀的神的仆人，是那圣洁公义者，是生命的主。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也都说明了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耶稣出生，博士来朝，献上了王者的礼物。天使加百列报信，说呢，他，也就是耶稣，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耶稣基督复活，战胜了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又说，靠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一切抵挡我们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幕后带着神权威的印戒，得胜一切的王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罪恶的权势已经被破除，但我们要小心谨慎，罪恶的存在还没有被灭绝，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在神学上呢，称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已然又未然的末世时代。每一年的6月6号，欧美的国家呢都会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平纪念仪式。为什么要选择6月6号呢？那是因为1944年6月6号盟军成功的登陆了德国的诺曼底海岸。这是一场艰巨的战争，死伤过百万计。然而这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战胜了这一场，盟军就知道虽然战事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大战必胜无疑，指日可待。所以1944年6月6号就成了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扭转整个局势的一个转捩点。从1944年6月7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1945年5月7号就是一个已然又未然的时期，也就是说呢，已经稳操胜券，但又未获全胜。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复活主已经得胜了，但是终局还没来到。主的日期满了，耶稣基督必要再来，完成神创造的新天新地。弥赛亚的二度来临，就是为什么先知哈该在2500多年前的信息，今天仍然带给我们莫大的荣耀盼望和给我们莫大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了哈该书的结尾，也就是哈该书的高潮。哈该书是从一个外邦的王大利乌掌权的日子做开始的。当时神的子民灵性低落，没办法振作。哈该书的结束却是指向耶和华神大展威荣的日子，到那时候神的子民将会战胜一切的仇敌，得平安， 又蒙祝福。先知告诉我们，如何化咒诅为祝福，如何走出幽暗的低谷，迈向光明的高处。先知大力的疾呼，要悔悟的追想昔日我们与神立的约，要刚强的做工，要圣洁的皈依。那么，这公义审判的神就必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着胆壮的力量和在神约里头的祝福以及平安。因为神在他预定的日期要亲自的干预历史，彻底的制胜抵挡他的一切恶势力。神的国度和王权要借着他的子民和他选召的王者威荣的舒展开来。这末世的结局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勇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昔日犹太百姓的使命是建造圣殿，而今天的你和我的时代使命又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举目向天观看，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你有听见主对你呼召说，来，不要惧怕，为我刚强做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要说，谢谢你耐心的聆听和细心的思考。现在，让我们同心来为我们查考哈该书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恩慈信实的话语，感谢你滋养润饰生命的启示，感谢你必赐平安的应许。愿主耶稣基督，你保守我们所有在你真理道上追求的人，能够不断地蒙你引导，保守我们直到见你的面为止。阿们，
阿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呢文慧老师给我们的劝勉。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已经预备好了哈该书的笔记讲义，欢迎弟兄姊妹的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如果你是写信来呢，就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就可以了。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逢周一到周五呢会有另外一卷先知书，小先知书的研读，就是撒加利亚书了。为我们教授撒加利亚书的呢是张德仁牧师，而撒加利亚书呢也刚好呢那个背景啊也跟哈该书呢也是相同的，所以呢就把它呢安排到哈该书的后面，我们再一起学习。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先把撒加利亚书呢给看一看。我们明天呢一同学习。愿主祝福你，再会。
中国心，中国心，中国心，中国心，整个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心心相印，齐心努力，兴旺福音。神爱中国，更爱我们，在这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始终每分每秒从没停留，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身披月色头顶繁星。